法鼓钟声。圣严法师著。打坐不等于修行。随着佛法的兴盛，学禅打坐的风气也越来越流行。可是，禅宗有一句口头禅：开悟不靠腿，说法不在嘴。可见得开悟不一定要打坐，真正的弘法也未必要嘴说。印度的各种宗教多半会用打坐作为修行的方法，他们认为打坐是修行禅定的最好姿势。中国原来没有用打坐修炼身心的方法，它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来的。打坐有三种用途，一是静坐，能使身心安宁；二是修定，能使心念统一；三是禅悟修行的基本坐姿。所以打坐并非佛教所独有，佛教的修行者则多半会采用打坐来修行。打坐有助于生理机能的复活及调整，心理情绪的稳定及平衡，精神领域的净化及提升。禅宗主张初学者应当从练习打坐着手，因为打坐的姿势能够健身，也最容易集中心念而去除妄想杂念。对于学佛很久的人，打坐本身便不算是修行了，因为禅宗又名心宗，是以练心为主。首先从散乱妄想心转为集中专注心，再转进为统一心，最高层次是无我无相无执着的无心，便算是开悟见性。所以真正禅宗的修行不在修炼身体，乃在修身修心之后的超越身心世界，称为自在解脱。这个心是以自己的现在一念观察自己的前念及后念，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心向心念的活动是什么，在做什么，目的是训练自己的心不要被环境的刺激所困扰及动摇。这种功夫称为心不随境转。练心不仅能使自己的心不随境转，而且还要使得环境随着自己的心向而转变，这必须要有相当大的修为。如果我们的心平常就保持平稳集中而不那么散漫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影响他人，转变环境。若先将自己的心念变得柔软安定，也能协助他人的心安定下来。所以当我们跟一位很有修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心就会觉得安定，因为他的心念 磁场本身会影响我们，让我们有安全感、安定感。这就是修行者的心力。所以，修行不一定要打坐，可是打坐能帮助你修行。时下有一些人士，为了表达某一种观念，希望赢得大众的认同，就上街头静坐。那是抗争的方式，与打坐的三种用途无关，更与修行无关。不过，十字街头正好参禅，街头静坐抗争的人士，何妨真正去学习打坐呢？醉由心生，还由心灭。醉由心生，还由心灭。这两句话八个字，就是禅宗的心要，也可以说是佛法的精要。这八个字的意思是，上天堂下地狱都是出于我们的心，环境的好坏也是由于心造心受，有福报及苦报也是由于心的运作。这个心是指凡夫的心，就是普通的人心。从佛经的立场看，普通人的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，都在造罪。因为人的心念活动都是围绕着自私、自利、自我中心的立场，要求安全，要求保障，要求保护，追求幸福，追求名望，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。因为害怕危险，恐惧灾难，担心死亡，所以随时随地都想用各种方式来寻求自我的维护。当一个人只想到他一己的利害问题时，所想所做的事对他人而言多半就不是公平的好事、善事了。当一个人的心有所动之后，慢慢的就会变成语言行为及身体的行为。心里常常想杀人，当碰到机会时，真的会去杀人。心中常常提醒自己，杀人是犯罪的恶行。纵然有了杀人的机会，也不会杀人。看到隔壁邻家桃树上长满了已熟透的桃子，心里老是想要去摘一个尝尝。当有一天经过那棵桃树下时，刚好四周也没有其他的人看到，就会真的偷摘几个桃子。如果常常告诫自己，偷窃是败德丧志的行为，纵然有此机会，也能无动于衷。如果没有起心动念，就不能算是作恶造业。例如，有人从大树下面走过， 上面有一节枯木掉下来，打伤了这个人。这段枯木并没有犯罪，因其无心。又如，有人从高楼的墙下走过，正好有一块砖头被工人不小心弄掉而伤了那个行人。砖头虽无罪，但是放这块砖头的工人不应不小心，所以犯了过失伤人的罪。放砖头的人是图自己一时的便利，那是自私。他应想到下面可能有人，却未加以注意，所以欠缺慈悲心。这也就是说，一切行为现象只是结果，至于有没有罪，必须要看人的起心动念的原因。心可造业，也能灭罪。当我们把自私自利的心放下，把要追求保障自我的心放下时，就是无我，就能无心。既然无心，就不会造业，也不会有罪。一个修行禅法的人，在大彻大悟之后，就自然而然不会再造业。那是悟后的人，心中已无自私自利的意识，故称为无我无心，只有无我的智慧和平等的慈悲。话说回来，悟了的人既不造业，也不造罪，并不表示从此不必再还往昔生中的欠债，只是不再恐惧宿世的债主上门讨债，而且会主动的认债还债。例如，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位从印度到中国来传法的高僧安世高，他知道过去世曾欠人家一条命，到中国来第一个目的是要去还掉这笔债。当他到广州去时，碰到一位年轻人，年轻人无缘无故地想要杀他。安世高说：“是的，我今天就是要来还你一条命的。”安世高被杀之后，又去投胎，转生再来修道传道。一个不再造业的人是没有罪的，但债仍要还。所不同的是，若能主动还债，不会觉得苦恼；唯有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逼债，才是受苦报与罪报。所谓受罪，是指当你有了罪业却不想受报，或没能力偿还欠债时，债主还要逼着你非还不可。对安世高这样的高僧而言，已不会有受苦报的念头，故可无业也无报了。因为我们尚是凡夫，常会觉得还债是受罪，是苦逼，所以不能像安世高那样。但是虽然不能当下做到，总还可以渐渐地学习的。 有难不要逃。45年前，我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，那算是逃难。当时有不少中学生及大学生也随政府来到了台湾，称为流亡。现在如果台湾发生动乱或遭受外来的武力侵犯，我已没有逃难的念头，唯有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祈求保佑全体台湾人民的平安。我也要劝勉大家，除了事到临头要临危不乱，更重要的是平常也要多做积福培福的工作。我们大家能够少做一点坏事，多做好事，多多积功积德，少为自己的私怨私利找出路，多为全民的公益公利谋幸福，以此功德的力量从冥冥之中来化解台湾的危机。如果我们人心向善，心量放大，对台湾人民很好，对全世界的人类都很好。我们既然是对全人类有贡献，不论主观或客观的形式，都不会容许任何人把我们消灭掉。如果我们大家穷凶极恶，满脸仇恨，满心嗔怒，便会人见人厌，天怒人怨。即使没有外敌以武力犯台，我们自己也会走上绝路和末路。没有被外人的刀枪杀掉，也会被内部的天灾人祸毁灭。所以面对灾难时，我们的自救之道不是一走了之，应该以智慧及慈悲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，善尽对世界的责任，以爱国爱民爱众生的心怀奉献自己，善待他人。种善因必得善果，最安全的地方是在我们善良的心中。台湾的2000多万人民，绝对多数是乐善好施、安分守己的，故而在近半世以来，台湾的自然环境虽然风灾、水灾、震灾、旱灾不断，尚能平安度过。台湾的军事环境与政治环境虽然内忧外患，经常处于危机四伏的状态，也能平安度过。但愿台湾人民今后都能珍惜目前拥有的幸福，努力增进明日的幸福，我们就不必逃难。纵然有难，应当救难，不要逃难。唯有效法菩萨精神来救苦救难，才能自救救人。否则，我们的世界便无处有真正的平安，又往哪里逃难去呢？种良心菜，赚良心钱。我是一位出家人，对于一些不道德的业者，为了让蔬菜看起来漂亮，能卖个好价钱，因而使用过多的农药，造成食用者的不健康，觉得非常忧虑。 人心的基本倾向多半是自私自利的，只看到眼前个人的利益，忽略长期的影响和整体社会大众的利益。有些农民在菜里施加很多的农药，使得菜看起来又肥又大。这些菜通常比较受到市场消费者的青睐。可是，据说菜农自己要吃的青菜却另外栽培，不放农药，看起来比较不好看，吃了却很安全。这种商人实在非常愚痴，因为任何个人永远不能离开群体。如果群体受害而个人得到利益，那仅是短暂的利益，终究要承受共同的恶果。生产出售农药太浓的蔬菜，你的朋友及亲戚都可能吃到你以高度农药培养的蔬菜，甚至你的子孙将来可能在农药太多的土地上求取生存，也会吃到农药太多的蔬菜。农药的问题在台湾已经十分严重，这种行为无异于慢性的谋杀。我希望农政单位加强管制，该用多少量，超过的话会有什么后遗症，一定要教育农民。有些农民说，我们用的农药还没到致癌、致病的程度。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？政府及民间团体乃至于消费者大众都应该担负起宣导及监督的责任。另外一方面，生产者也应该自律，自己提倡健康的产品以取信消费大众。再其次，民间团体也应该呼吁消费者购买健康的菜，教育消费者如何选购安全的蔬菜。现在农药用的太多，自然生态已遭到破坏，田野的虫类绝迹，鸟类就没有了食物，即使有，吃到了也是农药中毒的昆虫，所以非死即病。也有可能鸟类吃不到甲壳类昆虫所产的鸟蛋，变成软壳，无法繁殖下一代，以致自然界的鸟类逐渐稀少，造成生态失衡的危机。鸟类一旦减少，农作物的虫灾就会严重，农民只好把农药的杀虫剂量越用越重，而昆虫的抗药性也越来越强。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天然生物的食物链失去平衡，各类生物的生存环境失去保障，人类生命的生存也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我们必须知道，社会群体和个人生存是息息相关的。当整个群体受益时，个人纵然受损，那也只是短暂的。由于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，若群体受益，最后每一个人也会同蒙其利，故而在谋取个人利益的同时，也应该想到群体大众的利益，那才是真正可靠的利益。如果只贪图个人的好处，而使得群体大众蒙受其害，这个个人最后也必定尝到恶果。如果大家能够建立这种以群体大众的利益为优先考虑的观念，果农、菜农、 就会种良心菜果，赚良心钱了。既然使用过多农药对于农作物不好，对于土壤也不利，那么生产者、消费者、政府的相关单位以及各级议会的代议士们应该共同面对此一问题，一起朝着逐渐少用、最后通通不用的方向来努力。处理遗产现代观。父母在身体仍然健康之时，即应对一生积蓄做完善的规划，本着对子女有助、对社会有益的原则来做适当的分配，以免身后害了子女们为争遗产而对簿公堂，徒增人间悲剧。父母亲的积蓄，父母自己当然拥有处置的权利，其首要原则是不能在生前就把全部财产交给子女，否则会有两大后遗症。第一是子女之间会计较，为何他得到多一点，我分到少一点，造成子女间的猜忌疏远。第二是人心现实，如果父母已经没有财产，讲话便没有人听，在儿女乃至孙儿女的面前便没有权威，也没有地位。更糟的情况是儿女互相推卸照顾父母生活的责任。如果父母还留有若干老本，儿孙们还会尊重父母的意见，表面上是孝顺，下意识里则是觉得尚有一笔遗产可分。世间的情况多半如此，父母养育子女大概是无条件的，子女对待父母多半没有相同的牺牲奉献之心。做父母的若在生前分配财产，只能先把一半，最多三分之二分给儿孙，另外的自己留着，将来是否要给儿孙可以遗嘱方式另行处理。把钱财分配给子孙时也要有智慧，因为分财产很不容易做到恰到好处而且公平合理。例如有的孩子自己有能力，根本不需要父母的钱，有的孩子年纪还小，尚未独立，可能需要多一点保障等等，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到。父母做好计划后再召集子女来说明讨论，务必使得大家心服口服，不可私下授受，以免子女对父母产生不满、怨怼的情绪，也促成子女之间的彼此嫉妒，将来还可能造成恩将仇报的天伦惨剧。如果子女并不需要父母的财产才能维持生活，那么父母当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修功积德，用儿孙的名义把财产捐给宗教慈善社会公益团体。在欧美社会的风气， 子孙多半并不期待父母的遗产。父母也不认为财产一定要给已经独立的儿孙。他们年纪大了，就把财产捐给教会，存入天国，由教会来处理这些钱，用于宗教福利事业及社会慈善事业。在台湾，也可以鼓励大家接受这种新观念。它的好处是：一，儿孙以自己的能力赚到钱财，虽然比较辛苦，但能帮助他们脚踏实地为生活打拼，成长得更加健康茁壮。二，把钱捐作社会慈善事业之用，就不必担心有败家子出现。这样，对父母本身、对子孙、对社会，都有正面而积极的贡献。